第九章，花时间思考，花时间祈祷，花时间笑，那是力量的源头，那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那是灵魂的音乐。花时间游戏，花时间去爱和被爱，花时间给予，那是青春常驻的秘诀，那是上主赋予的特恩。一日光阴苦短，何容自私为己？花时间阅读，花时间和善对人，花时间工作，那是智慧的泉源，那是通往快乐之路，那是成功的代价。花时间去行善，那是天国之钥匙。加尔各答孩童之家墙壁上的标语，即使是弃婴也能感受到爱。早在摩提吉的临终关怀院刚刚建立的时候，就经常有人把孩子丢在那个破房子的门口，有时候一天甚至会有三个孩子被丢在那里。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德兰姆姆就已经开始收养弃婴了。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而加尔各答又是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尤其是印度贫穷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因为贫寒，许多父母不得不将新生的孩子丢弃，甚至残忍地弄死。加尔各答的弃婴在世界各大城市中也许是最多的。在那段日子里，因为人手不够，姆姆为照顾那些小生命，常常彻夜不眠，辛苦和劳累对姆姆来说都不算什么。最使他伤心和难过的是，养育孩子所必需的食品、营养品和药品经常短缺，他不得不四处奔走，马不停蹄地行乞于朋友、熟人和不熟的人之间。在姆姆看来，即便是被抛弃的孩子，也是上帝所赐，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利。到后来，当姆姆和修女们推着小轮车在街上寻找垂危的病人时，也会在垃圾堆里、水沟里，或是教堂的门口以及公共建筑物的阶梯上发现被丢弃的小婴儿。有些时候，他们找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垂危的母亲紧紧地抱着哭泣的孩子。母亲的生命力已经丧失，但孩子还是一个鲜活的孩子。后来，弃儿的数量越来越多，临终关怀院显然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孩子了。于是，姆姆当机立断，宣布成立一个正式的儿童之家。儿童之家就设在临终关怀院的旁边，除了收养弃婴，还兼做产科医院和学校，也就是还收留并教育流浪的儿童，同时为单身的穷苦孕妇提供帮助，直到他们的孩子安全的诞生。姆姆说，在所有贫穷的人中比较起来，恐怕没有谁会比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更贫穷、更无助了。他们是真正的弱者，他们最需要爱与同情。刚捡回来的婴孩几乎个个都有着轻重不同的残疾、疾病和营养不良，修女们必须细心地为他们洗澡、喂奶、喂药。除此之外，修女们还必须抱吻孩子，逗他们玩乐，引发他们欢笑，让他们从身体到心灵都感受到母亲般的爱抚和温暖，即便他们肢体残疾，或是身上长满脓疮险疥。不管有何种理由，一个修女都不能拒绝抱吻孩子，这是规定。因此，在儿童之家里，你永远看不到一张发愁的脸或一张烦躁的脸。一个修女只要抱起一个孩子，不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她就会不由自主地欢笑。有的修女甚至能够同时抱起两个或三个孩子，亲亲这个，再亲亲那个。 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怜和欢喜，非常的美丽，也非常的感人。记者简·古德温在采访儿童之家的时候，看到爱美修女抱起一个患严重疥癣并涂满药膏的男孩，一会儿用鼻子亲他，一会儿又用前额顶他，亲昵的不得了，就忍不住地问，难道你不怕传染吗？结果爱美修女回答道，啊，如果你试试就会发现，很快你就会克服这种被传染的恐惧，要不了多久你就不会觉得他们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两样了，你只知道他们是孩子，而孩子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爱的。这就是修女与一般医生不同的地方，在药物、手术和护理之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治疗，那就是以爱进行的心理治疗。而在德兰姆姆还是斯科普里城的小女孩宫莎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这种治疗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了。德兰姆姆是一个那样喜欢孩子的人，只要一走进弃婴之家，他就眉开眼笑了，不管当时他正在为什么事情烦恼着。他经常一手抱着一个婴儿，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一边检查督导工作，一边欢喜地抱吻着孩子。这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是木木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当他抱起一个出生的婴儿时，他眼神里流露出的由衷的慈爱和怜惜，当他向人们展示怀中的孩子时，那掩饰不住的骄傲和喜悦，那身材飞扬的样子，都让人恍惚觉得他就是那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儿童之家的弃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新生儿，新生儿里又有一大半是早产儿，而早产多半是由于堕胎失败造成的。苏尼塔说，我想有些母亲曾经服药想把孩子打掉，这些孩子在尚未出生的时候就中了毒，他们为了诞生而奋斗，有些居然成功了，这不能不说是奇迹。有的婴儿出生时不足两磅，连吮吸都不会，只能从鼻孔向胃里注射一点营养素，但他们居然活了下来。新生儿的衣物多半都来自欧洲，但慷慨的捐助者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小生命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修女们不得不反复提醒他们，如果要给早产的婴儿做帽子，就不能做得比网球大。可想而知，要想把这样的婴孩平安地养活，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情，所以总会有一些孩子因为各种原因无可挽回地死去。当他们小小的身体慢慢变凉的时候，修女们总是像亲生母亲一样小心地把他们包好。有一次，姆姆甚至从一条豺狼的嘴里拖出了一个新生的孩子，他被丢在一个垃圾堆里。两个来自欧洲的义工与姆姆一同经历了那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他们终生难忘。这个不幸的小生命在姆姆的怀里并没有存活多久就死去了，但姆姆说，即使他们一小时后就死了，我们也要收留他们。这些婴儿不能没有人照顾，无人疼爱，即使是小婴儿也能感受到爱。事实就是这样，即使是小婴儿也能感受到爱。不仅如此，只要是生命就能感受到爱，一只小狗，一只小猫，甚至一棵植物，一棵树，一朵花，也能感受到爱。就像圣爱修伯里写的那个小王子和他的玫瑰花，还有那只等爱的狐狸。在小孩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上主。没有多久，儿童之家的美名就被迅速地传扬开去了。 一些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在听说了德兰嬷嬷的故事后，就亲自把孩子送来了。对这样的孩子，嬷嬷从不拒之门外。当巴布，那个摩提吉的小男孩，当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父亲只好领着他和他的弟弟妹妹来找德兰嬷嬷帮忙。巴布的父亲跪在嬷嬷面前，泪流满面，他请求嬷嬷收下巴布的弟弟和妹妹，然后他就带着巴布去乞讨和流浪，因为他找不到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嬷嬷看着他们，心里无比伤感，他深知他们并非没有自尊，而是落入了绝境，于是他当即决定不仅收下巴布的弟弟和妹妹，也收下巴布和他的父亲。弟弟小，只有两岁大，自然去育婴堂。妹妹和巴布呢，到了学习的年龄，应该去上学。至于巴布的父亲，嬷嬷则安排他去育婴堂做勤杂工，报酬是每天供给他与修女们一样的食物。儿童之家除了收养育婴，也收养一些年龄长大的孩子。如果一个寡妇有几个孩子，那么儿童之家会考虑收养其中的一个或两个，为他分担重负。这些孩子来到儿童之家后，主要是学习，除了认字、算术、唱歌、跳舞、绘画、阅读，最主要的是学习一或两门技艺，以便长大后能够自食其力。有一天，一位修女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孩子，一看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就把他带了回来。孩子不停地喊肚子疼，修女想，大概是吃了什么脏东西吧，就问他早上都吃了些什么。孩子说什么都没吃，修女又问，那昨天晚上呢？孩子还是说什么都没吃。那昨天白天呢？孩子仍然说什么都没有吃。这个可怜的孩子，原来他的肚子疼其实是肚子饿。这个孩子的经历是仁爱传教修女会的每个人都非常震惊。后来在为饥饿的孩子们争取食物的漫长岁月里，嬷嬷曾经多次讲到这个孩子。这些孩子的苦难感动着嬷嬷，也推动着嬷嬷，使他意识到仅仅有加尔各答的这一个儿童之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后来时机一成熟，他便创立了一个国际性的儿童救助基金会，以他的影响几乎把全世界所有关爱儿童的个人和组织都调动起来了。嬷嬷说，在小孩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上主。前进的信仰是嬷嬷透视世界、透视生命的眼光，他看见了我们所看不见的神妙和神圣。有个孩子为了表达对嬷嬷的感激，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牌子，常年挂在脖子里，牌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德兰修女，谢谢你收留了我。这个孩子叫圣文生德。